知道神在使用很多人，但神把我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所以我是一个领袖，但我从来没有追求成为一个领袖。就在两年前，我就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他一直在教授领导力，他来参加我们的职场特会，他讲到，我坐下来听他，我被他的话祝福到了，确实他讲得非常好，我真的很喜欢，我还做了笔记，这并不是我的习惯，我只是专注于聆听，做笔记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会听，然后再重复听，一遍一遍的听，这是我学习的方式。其他人可能不是这样，我并不是在说我的方法更好，我只是说这是我的方法，但我那次甚至做了笔记。但那次领导力会议让我想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从来没有追求过领导力，从来没有尝试过学习如何成为一名领袖，而我却成为了一名领袖。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真的让我有些困惑，我在为此祷告，于是就有了这个系列。主对我说，我所做的就是追求他，只是注视他，寻求他，因为我和神建立了关系，神告诉我该怎么做，告诉我当我遇到麻烦时应该采取的步骤，当我在事工中遇到问题，我去找他，他对我说话。真的，我的领导力都来自于我与神的个人关系。让我翻一下引用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保罗说话，他说效法我，去跟随基督。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领导力其实就是跟随。很多人会去参加领导力特会，他们会尝试学习一些东西，你知道，你要读很多书，你要听这些人的话，你要去做到这些事情，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所有这些事情，单独来看，这些事情都很好，没什么不对的。但保罗是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去跟随基督。但我相信，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你必须与神建立一种超越一般的个人关系。他必须超过大多数人，你必须与主建立鲜活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小系列中，我要教的基本上就是如何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要讲的是，谦卑是与主建立关系的极重要的部分，但如何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是我的第二步，然后是听到神的声音，然后就是一条一条，这十件事我都会讲到，但基本上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事作为与主建立近前关系的一部分来教导。再说一次，我从来没有追求成为一个领袖，我所做的是追求主。在我寻求主的时候，神就会对我说该如何做，我只是跟随他。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世界各地有1100名员工，我们正在影响世界，但我没有追求过这些事情，我所做的就是追求神。我相信这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在第三节的后半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分 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直到死，保罗的一生都是为了认识耶稣。他说，效法我去跟随基督。保罗热切地追求神。我在这门关于领导力的课上要讲的是，不是只有意向就够了。我相信如果你听大多数人讲领导力，他们一开始就会说你需要有意向。当然我也会讲到这点，但是意向来自于跟神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不是我列出的第一件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拥有意向应该是我在这门课中列出的第五件事。我会讲到授权与他人，我会讲到如何解决冲突，但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与神的关系。然而我认为可悲的是，大多数人都在教导人们领导原则，而这些人只是想独立于神，自己去实现它。就好像他们在试图找到一个公式，如果我遵循这个公式，如果我照着做这些事情，那么我就会得到这个结果。不，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再一次回到保罗所说的，效法我去跟从基督。如果你不跟随基督，如果你跟神没有良好的关系，你知道作为一个领袖，你必须要能够面对艰难，你要能够面对批评。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你需要做的就是别自己扛着这些担子。但是你如何做到呢？圣经的方法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所以对我来说，领导力的一切都归结于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从不追求领导力，但我追求神。我和神建立了关系，正因为如此，神把我放在了领袖的位置上。神对我说话，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的事情，以履行作为一个领袖的角色，并对别人的生命产生影响。但这一切都来自于与神的关系。你知道，如果你来查理斯圣经学院，我会说我们教授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与神的关系。我们不只是教步骤，我们不搞噱头，我们不会啥啥都教。当然我们涵盖了很多东西，我不是说你不需要掌握步骤，但是我们知道优先级。一切都归结于你与神的个人关系，这不是一个公式。没人教过我。再说一次，我并不反对讲授领导力的特会，我不是这么说的。但我要说的是，对于我自己，我不是从某个会议、从某个人的教导学到的原理，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个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所欠缺，那么就算你学习了所有其他的东西，你听了这些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和神没有正确的关系，你还是不行。我记得当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做了很多实验来说明他的观点。其中一个是，他拿了一个金属气罐，一个一加仑的气罐，他把它放在一个青铜燃烧器上，他把它加热到接近红色的温度，然后他把盖子盖上封好，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在他的桌子上。我坐在前面的桌子上，就在前面，六年级的孩子们的桌子就在他的桌子前面。他把那个罐子放在我面前，然后他继续教学。你知道，当那东西冷却下来的时候，它开始被压碎，开始爆炸。我的意思是，那东西真的陷进去了，从我面前的桌子掉下去，就在我脚边。他所要说明的是，热空气比冷空气占据更大的体积，一旦冷却下来，因为被密封后，空气无法进入它里面，在罐子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真空，外界的大气压力就压碎了那个东西。 嘿，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堂课。你知道，今天人们正在努力应对和处理那些对他们不利的压力，他们所做的就是试图减少外部的压力，他们试图让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对待他们，用正确的口气和他们说话，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迎合他们。但你知道，问题不在于外界的压力，问题是内部的真空，这是导致人们崩溃的原因。我告诉你，这又回到了与神的关系。如果你与神在正确的关系中，那么你就能抵抗对你的批评和压力，这样你就能够授权别人，你就能有足够的安全感去让别人做一些事情，而不会没有安全感，总是担心放不下，你就能凭信心行事了，你就可以把你的忧虑卸给主。但是你看，这又回到了个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当我谈到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时，第一个是你必须与神建立一个鲜活的真正的个人关系，而不仅仅是谈论神。当你读圣经时，你不只是读神对别人做了什么，而是用心去读，让神对你说话，你是在与主相交。很多人的生活是被分割的，甚至一些大人物，一些被认为更属灵的人，他们的生活中有属灵的部分，但也有他们属肉体的部分。他们有一种摆上，再一次摆上并没有什么错，如果这是在你与神的常规关系的基础上，好吧，我并不反对摆上，但有些人的摆上只是可能只摆上30分钟或一小时，但一天剩下的时间就完全属肉体了。他们没有让心思住在里面，他们去看的电影、去看的书、讲的笑话、说出来的话，与神的关系完全违背。这些是他们的世俗生活，而那些是他们的属灵生活。有些人一周只用一小时过属灵的生活，去教堂是他们的全部，而其他时候他们活在八卦中，他们活在愤怒和恐惧中，他们所做的事情与他们在教堂里听到的完全不一致。我认为神讨厌那样的生活，他不讨厌那些人，他爱我们，但他讨厌我们把生活分成与神有关的部分和与神无关的部分。你知道，我妻子和我们试着看一些电影，很难找到真正的好的电影，但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看的电影，它描绘的是我如此反对的东西，我必须停下来，我看不了那种东西，我不能。如果那些东西与神告诉我的道理违背，与我所传扬的相反，我就不能用它们来作为娱乐，那根本无法娱乐我。然而还是有人能做到的，有些人可以去看恐怖电影。我知道我可能会因此受到一些批评，人们会想，可那又不是真的，但你为什么要看会引发你恐惧的东西呢？圣经说，纯全的爱能驱除恐惧。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大能、慈爱、自制的灵。你为什么要去看一些让你焦虑、定罪、恐惧和忧虑的东西呢？或者你看的是有各种各样的杀戮之类的。再说一次，我必须承认，我确实看过一些有很多杀戮的电影，但都是好人战胜坏人，这是二战类型的影片，我们实际上赢得了胜利，战胜了邪恶。有些人可能会说，连这些我也不应该看，但我愿意看，只要是好人战胜了坏人。但你为什么要看那些带给你恐惧、仇恨、情欲的东西呢？你透过屏幕对里面那个人产生了欲望。看，所以 我不相信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方式，我们需要与主建立个人的关系，才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的不住的祷告。我相信你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这节经文，但我相信它主要的意思是，你不只摆上这一会儿，你祷告20分钟、30分钟，然后一天其他时间你完全处在与神无关的生活里。不，你不住的祷告，只要你醒着，你就是在与主相交。你知道我经常散步，在我来做这些节目之前，我今天已经走了5英里了，所以我走路在散步的时候，我会用方言祷告，我会祷告，我会与神交流，诸如此类，但不限于散步时。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开车，我喜欢开车，我会听讲道，或者我会听赞美音乐，我会敬拜神，我在不住的与主相交。甚至我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在我的梦里，我梦到的都是神的事，所以我只是不住的祷告。如果你有这种与神的关系，与主持续的活在一起，我保证神会对你说话，在你的生命中做事，而他想让别人的生命也如此。为了这个目的，他会把你放在领袖的位置上，他会提升你的职位。如果你和他有关系，他会在你的教会里提升你。如果神可以用你作为一个榜样，指引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我保证神会让你成为领袖。然后其他一切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属神领领袖的事都会从这种关系中出来。他会告诉你说，嘿，这不是代表我的正确方式。他会告诉你，你需要这样做。这一切他都要告诉你。这又是我个人的见证，就像我开始所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刻意追求做一个领袖，但是我非常刻意追求跟随神。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去跟随基督。我相信，除非你是耶稣的好跟随者，否则你会成为一个糟糕的领袖。现在你可能会成为世俗世界的领袖，我们有很多人在权威和领导的位置上，但他们不是一个属神的榜样。我说的是做一个属神的领袖。如果你真的想以属神的方式带领别人，你必须成为一个好的跟随者。最好的跟随者会成为最好的领袖。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在与神的关系上有缺陷，你作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也会有缺陷。如果你想成为属神的领袖，你必须把与神的关系放在首位。你知道吗？当你成为一个领袖，需要你应对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如果你偏离了把耶稣放在第一位的初心，你要自己去负责，你要努力处理所有这些事情，伙计，撒旦会借此来扼杀你。就像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就像驾驶飞机一样，为了能够飞行，它必须不断地施加推力和能量。如果你关掉引擎，那一刻你开始下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坠地，因此你必须要保持动力。你必须持续地保持你与神的关系。任何时候你让任何事情，甚至是神给你的事工或职分，任何时候你把它从你与神的个人关系中剥离，你就切断了力量，你就关掉了引擎，你会开始下沉。你需要清楚优先级，在属神的领导力中，首要的是去做一个跟随者。最好的跟随者会成为最好的领袖。我说的是属神的领袖。耶稣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世界的体系中，人行使统治和权威，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耶稣甚至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脱下外衣，用手巾束腰，然后为他的门徒洗脚，这是奴隶做的工作。 天啊，他们无法接受。彼得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和我没有关系了。于是彼得说，不止我的脚，连我的头和手，我的全身都要洗。耶稣服侍人，他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给你们洗脚，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好让你们效法我。属神的领袖和世俗的领袖是不一样的。遗憾的是，很多人拿着那些在领导力特会上所讲的，在此我并不反对，但我反对如果你用这些原则来代替与神的关系。人们拿着其中的一些原则去做，却忘记了自己跟神的关系是这一切的起点。不，不一样，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带领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需要属神的领袖。那些把与神的关系永远放在首位的人，